好，我们今天接着来看约伯记啊。按照我们读经的进度，我们这周应该是读到了32章，我会尽量讲到31章，因为这是一个段落啊。咱们一起现在神面前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在这个主日的早晨又来亲自召集一群喜爱你话语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一起接着来看约伯记这一本很难的书，就求真理的圣灵亲自的带领我们。来光照我们，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也借着约伯记向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说话，让我们明白你的旨意。求主来祝福我们这段时间，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再来复习一下我们读经班的金句我们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我们读经者呢，应该有一些基本的信念最基本的一点呢，就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是基督徒信仰和生活的最高准则。这个信心呢，是我们基督徒。最基本的一个信念，无论是读经还是包括我们各样的生活侍奉等等。但是我们读经的时候，一定带着信心去读。如果你没有信心去读的时候，带着怀疑的心去读的时候，我们大概只能学到一些圣经的知识，但是呢，与我们的生命是没有益处的。我们相信说圣经都是对的，是来自神的纯全无误的话语，也是我们信仰和平常生活的最高的准则。第二呢，我们相信说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我们现在看的这本约伯记呢，都是几千年之前的话，但是神的话呢是活泼长存的。我们在读经的时候呢，神会借着他的话语来向我们启示他的心意，向我们讲话。第三是，我相信每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这人一定会蒙福。我也相信说，教会呢若要复兴主的道呢，必须要兴旺。我们读经的时候一定要祷告，这是非常重要的。就是圣经是神的话语，我们靠着我们自己的理性，靠着我们自己的血气是没办法理解神的话的。所以，我们一定来用一个祷告的心来去求神来光照我们，来引导我们去明白神的话。然后呢，我们也祷告神来祝福我们每天读经的日子。我们也祷告神的道呢，更加的兴旺，无论是在我们自己身上，在我们家庭里面，还是在我们教会里面。这个是约伯记的大纲。我们前面已经看到了他的三段对白中的前两段对白。我们五班的进度是到了21章，所以我们前两段的对白呢已经看过了。我们今天看的是他的第三段对白和中场和第一段的独白。约伯记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书在几年前的时候。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学术机构，他邀请了世界上最著名的作家、文学评论家和一些学者，他去评选说人类历史以来最伟大的，他们去投票去选最伟大的100部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诗歌、散文，任何形式的文学作品，从里面选出一百个了，这就不是百里挑一了，也不是万里挑一了，大概是千万分里面挑一。其中约伯记呢就被选上了但是我讲这个不是说是靠着说人的这种评选去增加这个约伯记的价值神的话语的价值是必须要从神那边去才能了解说一本书的完全的价值。但是呢，这个评选讲说明说约伯记它是一个非常宝贵的一本书，那些属世的人他都看重这本书，我们基督徒呢也要去好好的看这本书因为他讲到了说我们人类有历史以来困扰人类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其实都在约伯记里面讲出来。所以，从西方的一些受这个书的影响很大。但是呢，我们要想完全了解约伯记这本书它的真正的价值，我们必须要从神那边去，因为这本书是神启示给我们的。我们要去看神启示我们这本书的心意到底是什么。但这本书呢很难读，约伯记实际上很难读。我们读到这边已经是我们这是第三次上课，我们再上一次课约伯记就读完了。约伯记呢也是诗歌书的第一本书 为什么约伯记难读呢？首先呢，是它的题材引起来的，就是说诗歌本来是一种很难的一种题材啊，就是说其实我们读小说啊、读散文读习惯了，你去读诗歌的时候，如果你不用心读的时候，你是很难得到里面的抓到里面的点的啊。然后约伯记呢，它又跟诗篇不太一样，诗篇是150篇，约伯记虽然只有42章，但是约伯记是一个长篇的诗歌，它都很长，然后呢，每个段落之间是有联系的，它是有一个在发展的这样一个情节在里面。诗篇呢，它每一篇都很短，就是说我这一篇读完了之后我就读完了，就是说它需要更大的耐心去来读约伯记。再一个就是约伯记它很古老，然后呢，它的一些用词呢，实际上是很难的，包括它的翻译啊，如果我们去看的话，我们的中文翻译跟英文翻译，包括不同的英文翻译版本之间都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这就是读起来就很困难。一个是长，再一个是它的题材，再一个是它的一些用词上面都是很难的理解的，很多时候。再一个难呢，是因为它的内容，就是约伯记里面讲的很多内容，它是讲到了很多人生的难题啊，就是说几千年以来一直在困扰人的这些难题，其实都在约伯记里面提到了。所以，但是呢，如果说人不到神的面前去，这里面提出来的那些问题是无解的。这就是为什么人今天一直在看重这本书，就是人在去想这些问题的时候，你靠着自己是得不到答案的。我们只有到神的面前去寻求这些答案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解决这些人生的难题。所以这个约伯记很难，但是呢，很重要，是需要我们去非常的用心的去来读这本书。好，我们现在就来看我们的圣经啊，就是我们上次已经讲到了21章了，就是讲到他的第二轮的发言，他们的对白呢已经结束了，然后从22章呢就是他的第三次的发言，这是第三轮里面的索法没有讲话，就只有以利法和彼得达在讲，就是你看到说他们的讲话呢也比以前的越来的越短了啊，并且这些朋友他的最后一次的这个发言呢，仍然是没有新意。他们最主要的点呢，还是在讲说约伯呢，你是犯了罪啊，所以你才受了这些苦难。所以在22章一开始，这个以利法呢就来，还是在指责约伯呢，他是一定是有罪啊。第四节说，岂是因你敬畏他就责备你审判你吗？就是不是说因为你敬畏他，神才去审判你，他一定是你有你的罪啊。潜在的意思就是你还是有罪的，做了坏事，然后神才审判你。然后他前面讲到说，人岂能使神有义呢？智慧人但能有益于己。你为人公义，岂能叫全能者喜悦呢？你行为完全，岂能叫神得利呢？他这里面讲到了几句有些话是对的，有些话是错的啊。就是讲到说神他是完备的，神是全能的，就是说我们做的这些事情呢，并不能增加神的益处啊。这句话讲的是对的，就是他神是完全的丰富啊。我们今天做什么，其实对神是并没有影响的。但是他讲到说为人公义，岂能叫全能者喜悦呢？其实我们如果看整本圣经的话，这句话讲的不对啊。就是说神虽然是喜悦我们行公义、好怜悯、行他眼中看为善的事啊，但我们犯罪的时候，神实际上是为我们所忧愁的，神的圣灵是我们担忧的。那后面5节到11节呢，就是他就是以利法呢，就是在诬陷这个约伯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啊，其实并不是事实，都是无中生有的一些事情啊。他就讲了他的罪恶很大，然后呢去无故强取弟兄的物为担头等等啊，去欺负那些孤儿寡妇。然后12节呢又讲说他又去妄测这个约伯的内心啊，说13节说，你说就是约伯说，神知道什么，他岂能看透幽暗执行审判呢？他妄测说约伯以为神看不到他的罪啊。所以这个都是以利法在强加到约伯身上的这个罪啊。然后呢又讲到说恶人呢，他的发达呢是暂时的，神呢必会除去这些恶人啊。他其实仍然是在讲约伯。然后21节到30节呢，他是 仍然是还是在重复他以前讲过的话，就是劝告约伯说要去悔改。其实这句二十一到三十节呢，是一段非常美的经文啊。他如果我们把这段话拿出来看的话呢，不放在约伯记里面呢，他是讲的非常的对啊，就讲到说你要认识神，就得平安，福气也必临到你，当然是这样的了。说你当领受他口中的教训，将他的言语存在心里。二十四节讲到说，将你的珍宝丢在尘土里，将俄斐的黄金哦，就是当时最好的黄金，要丢在锡和石头之间，全能者就必成为你的珍宝啊，做你的宝银啊。这个就我们就想到了这个保罗讲过的腓立比书里讲的说，他以认识耶稣基督做他的做至宝，世上其他的万物呢都视为粪土啊。其实这个跟那句话是遥相呼应，是相媲美的一段话。然后讲到说啊，要去祷告神，然后呢等等啊，就是总的意思呢，就是说你是有罪的，然后你悔改呢，就能够蒙神的赦免。其实以利法书他讲的这些话呢，没有什么任何的新意啊，跟后面是一样的。就这里牧师总结了叫以利法现象啊，就讲了说以利法他有一个成见，他认为约伯是犯了罪啊，所以他就前面其实并没有直接指责约伯做了哪些坏事啊，他这里面呢就无中生有的呢把一些约伯没有做过的事情呢就安在了这个约伯身上啊。就我们就说有时候我们指控一个人的时候，就是说把一个人想得很坏的时候呢，就是虽然他没有做过，但是呢我们会把这个人说得越来越坏啊。我记得我们以前我在读高中的时候应该是学过讲的质子疑邻一个故事啊，就是一个古文里面讲的说这个邻居他的斧子丢了，他就怀疑他的邻居给偷了，所以他越看这个人呢越像偷斧子的人，他无论是说话呀、做事啊、走路啊都像偷斧子的人。但是后来他的斧子找到之后呢，哎，他觉得这个人哎好像都有正常啊。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一个心理的现象，其实跟这个讲的是差不多啊，就是说我们要能够有一个诚实的心啊去来看一个人呢、啊、所以有时候我们是一种心理的作用，让我们看这个人，你有成见，你觉得这个是坏人的时候，你就会看他越来越坏啊。这我们要去避免这样的事情。那二十三到二十四章呢，是约伯的一个回答。首先呢，约伯他表达了他最大的心愿，还是要到神的面前去。第三就是唯愿我能知道我哪里可以寻见神，能够到他的台前。我就在他的面前，我的案件陈明，免口的辩白。他相信说神呢必回答他的言语，明白他所向我所说的话。说在他那里正直人可以与他辩论，这样我可以永远脱离那审判我。所以这是约伯他从头到尾他一个最大的心愿，他是能够愿意到神的面前去。这是约伯其实他感到最痛苦的一点呢，就是在他这个苦难发生的，并不是他让他最痛苦的，还不是这个苦难本身，而是在这个苦难发生之后，他看不到神，他觉得神已经抛弃了他，神已经以他为敌友。但是呢，他第八节到第九节就是用诗的语言来说，我前后左右我找了一圈，就是找不到神。但是呢，约伯虽然找不到神，但是呢，他里面是有信心的，所以第十节很宝贵啊，说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啊。他还是在心里面知道说，哦，神把这样一个苦难放到他身上，有神更高的一个旨意，就是要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啊。神是有一个更美好的旨意在那边，是讲的说他在仍然在自省自己省察说。我谨守他的道并不偏离，他嘴唇的命令我未曾背弃，我看重他口中的言语过于我虚用的饮食。约伯最恐怖就是他最害怕的一件事情呢，是神已经定了心意。十四节说他向我所定的就必做成，他最害怕的就是这件事情啊。他对十七节说，我的恐惧不是因为黑暗，也不是因为幽暗蒙蔽我的脸。他就是最害怕的就是神已经心意已定，要去放弃他，要去以他为敌。二十四章他 就讲到了很多这个世上不公平的事情。所以他第一节首先讲说，全能者既定其刑罚，为何不使认识他的人看见那日子呢？就是他相信说神是公义的，神也有他的日期去来去惩罚那些恶人，但是呢，为什么没有让这些认识神的人看见那日子？就是说为什么还没有看见执行呢？所以从第二节一直到十二节，这里面就讲到了世上很多不公平的事。他实际上也是在反击他那些朋友讲的话，就是这个世界上不公平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的，就是讲到这些人做的这些坏事啊，叫他们去挪移地界，然后去欺负这些孤儿寡妇，欺负这些穷人。但是在十二节结束的时候说，神却不理会那恶人的欲望，就是这些不公平的事情看上去说神并没有去理会这些事情，神并没有处理这些，也没有去停下来这些恶人所做的这些事情啊。所以呢，这是一个社会上存在的这样一种真实的状况。所以说跟那些三个朋友所讲的那些恶人闭门啊惩罚并不一样啊，就是社会上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后面又讲到了这几种恶人啊，讲到这些杀人的这些啊，十五节讲到这个奸夫，然后讲到这个盗贼啊，说的是他们啊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行在黑暗之中啊。然后接下来就讲到说他也看到说其实这些恶人呢，他们的发达，他们的昌盛呢，都是暂时的，他们就像浮萍一样会快快的飘去。十九节说，干旱炎热，消没雪水，阴间也如此消磨犯罪之辈啊，就是这些人的发达都是一时的，神会在他的时按照他的时间去来去惩罚这些人。二十二节，这就是一个翻译的问题啊，说神用能力保全有势力的人，那性命难保的人仍然行抢。你这句话你放在这边其实不知道在讲什么。其实这句话在英文里面这个保全是讲的是拖走的意思啊，其实就是在讲惩罚这些看上去有势力的这些恶人了。这下面这段话正确的翻译是在讲说还是讲这些有势力的呢，这些有势力的人虽然兴起，但是他们的性命难保。其实正确的翻译是在讲这件事情。所以呢，所以整个一段呢仍然是在讲说这些人的发达都是暂时的，神会在按照他自己的时间去来除灭这些恶人。二十五章呢是比勒达的他的最后一次的发言。我们看到比勒达的发言呢几乎是无话可说啊，所以他讲的很短，只讲了六节经文。这六节呢其实就讲了两件事情啊，其实还是在重复他以前讲过的话，也就是他们讲不出什么新的东西来了已经。他一到三节还是在讲神的伟大，然后讲到神有治理之权，然后呢他是威严可畏。然后第四到六节呢是在讲人在神面前是不能称义的，在圣洁的神面前人是污秽的。其实还是在讲说约伯也是这样一个人了。但是他们在这讲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如果你回过头去把这些他的三个朋友的话都放在一块儿的时候，你会看到说这些朋友他讲的话里面他只是在讲神的公义，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讲神的怜悯其实基本上没有讲，就是他看不到神的怜悯神的恩典在里面。所以我们讲神的公义的时候，我们要看到神是恩典有怜悯的。所以你看约伯他在跟他的朋友这种一来你来我往的这种辩论中，其实约伯对神的认识是一步一步的在加深的。所以约伯他讲到了前面讲的说救赎主活着，讲到说神可以遮蔽他的罪啊。所以我们看到后面这件事情结束的时候，神评论的时候讲到说约伯论到我的时候比他的三个朋友要讲的要对啊。所以呢约伯是在这个过程中一点点的更多的去来认识到神啊，他相信说神有公义，神也有主权，但是呢神也是有怜悯有恩典的神。第26到27章呢是 约伯的对比罗达的一个回应啊。这里还讲到了一个比勒达的这个战术啊，其实就是讲的是，就是比勒达对约伯说，在神面前人怎能称义啊？就是有时候说我们想要让一个人去认罪啊，就是有时候你不是说直接我从，你并没有直接说看到说这个人真实的犯了什么罪哦，但是他会讲一句很大的话，就讲说你敢说自己从来没有犯过罪吗？人都是犯了罪的人，你敢这么说吗？所以呢，用我们通俗的话讲说，他不是在就事论事啊，就是说在约伯受的这个苦难本身上，他其实也没有直接的证据说约伯一定犯了罪哦，但是他从一个原则上讲说约伯一定是犯了罪的，所以呢，就是用了这种一网打尽的这种说法，所以呢，我们也需要去避免用这种方法去来论断一个人，给人去定罪啊。就甚至是包括啊，有时候在这个夫妻吵架里面，有时候经常会用这种战略啊，就是讲的是说你不是就事论事啊，他会扯到一些更远的地方去啊，就是说你怎么样啊，所以呢。他这里面就讲到说啊，我们要去很诚实的去面对啊问题，不是去讲一些这种大的话去逼这个人去就范，反而达不到效果。因为比勒达讲到了神的伟大，所以约伯对比勒达的回答呢啊，他首先是反讽这个比勒达说啊，无能的人，他还是自称是无能的人啊，蒙你何等的帮助啊，等等。然后他就讲到说，其实我对神的伟大比你知道的更多，所以在第五节开始啊，一直到这个十四节，其实他都是在讲神的伟大，他讲到了神啊对阴间对灭亡的这个权柄。然后第七节其实讲到了。很离奇的一件事情，讲的说，他说大地悬在虚空啊，就是他讲的说这个大地是在悬在这个虚空啊。你说当时我们其实只有到今天呢，我们后来有了这个宇宙飞船，看到这个空这个啊、地球是悬在这个宇宙当中的。说在那个时候，他能讲出这句话来是蛮神奇的一件事情啊。先说是神来启示他的，看到说因为以前很多人的民族里面有一个古老的传说，这个地呢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地基，或者是被一个乌龟驮在上面的啊，所以他这里讲的说是这个地是悬在虚空里面的。然后他就讲到这个神在自然界的权柄，也看到说神的能力啊，后面讲到了这个拉哈伯呀、什么快蛇啊，都是那种啊很大的那种海怪啊，当时人看来是非常有能力的，但是呢啊神是可以制服这些的。然后他也讲到说，其实这对神的能力而言呢，不过是神工作的些微啊，就是神做的远比这些更要多。那27章呢，实际上是约伯他最后的对白中的最后一段了。但是我们看人称的话呢，在26章里面还是用你怎么样怎么怎么样，但是27章你去看的话，第五节说我断不以你们为是，然后第11节说神的作为我要指教你们，第12节说你们自己都见过，他这人称呢已经开始转变了。所以27章呢，你也可以认为是他最后这一段呢是跟他的三个朋友，不仅仅是对比勒达了，已经他是对他的三个朋友一个最后的一段总的这种反驳。他一开始还是在继续坚持自己的无辜，他说我的嘴却不说非义之言，我的舌也不说诡诈之语，我断不以你们为是，我至死必不以自己为不正，我持定我的义必不放松，在世的日子我心必不责备我。就是约伯他面对他朋友的这些指控，他并没有屈服，他到神面前去诚实的去来反省自己，然后他觉得他是问心无愧的，他说他的心呢必不责备我，他觉得自己真的是没有做错了什么。 然后后面他就去责备这些攻击他的人啊，其实他的朋友呢也成了这些攻击他的人。然后呢，他后面也继续讲到了这些恶人的结局啊，讲到说，他也相信说恶人呢也会受到啊惩罚啊，就是其实后面用很长的一段话呢，来讲到了这些神要去惩罚这些恶人，他的下场是怎么样的啊？所以22节说，神要向他射箭，并不留情啊，等等啊。所以呢，这是约伯的他的跟他朋友之间的对白呢，就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因为这个索法呢，就无话可说，他就他并没有参与这个第三轮的对白。我们知道约伯记他讲到了苦难这件事情，这个是我们人所面对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难题啊，就是说几千年来人都无法逃避这个事情啊。其实我们或大或小，几乎我们每天其实都会有一些几乎每天都会有苦难的事情发生啊。所以我们从约伯记里面也可以学习说我们如何去面对人生的这个苦难这件事情。这里有受苦者牧师的讲义里面，这里面写的很详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这一段就不会详细的给大家讲了，大家可以去读那个王牧师那个讲义啊，讲到这个作为受苦者，你落在苦难当中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第一个是你受苦而不犯罪啊，这个是约伯给我们做了非常好的一个表率，他的儿女才都失去了，然后呢他自己的身体也遭受了极大的打击，然后呢圣经讲说他没有犯罪，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我们虽然受苦，因为受苦它实际上是这个撒旦的攻击人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机会啊。你在受苦的时候你很容易怀疑神，然后呢你就会被这个撒旦所击败，你很容易犯罪，所以我们受苦的时候一定要提醒自己，就说不要犯罪，然后呢自我审查，就是说我们前面也讲到说我们很多的苦难确确实实是因为我们自己犯罪的结果。所以呢虽然约伯的例子不是这种情况，但是我们个人呢我们要到神面前去自我审查，约伯也是自我审查的，他是到神面前不停的去来反省自己到底有没有犯了什么罪，因为他反省了下来呢他觉得并没有什么罪来导致受到这样的惩罚。所以但是呢我们每个在受到苦难中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去到神面前去好好的省察有没有得罪神的地方，然后呢要去胜过这个自怜的情绪，要去赞美神，然后呢平时要有很好的这种灵命的培养，这个会在我们落到苦难中的时候呢，它可以帮助我们去胜过这些苦难，然后呢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苦难已经发生了，要去看到说神借着这个苦难所要成就的旨意是什么，就说不要停留在那个苦难里面，而向前看，看着神要借着这个苦难要带领我们到一个什么样的更美好的一个境界去。就是安慰者，就是这个里面有三个朋友，这三个朋友他们是本来是作为安慰者，他是带着爱心来的，从很远的地方来去看望约伯，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说这三个朋友成了三个失败的安慰者，就这里面呢也可以来学习说我们如何做一个真正的有帮助的这个安慰者，就是你要明白你的盼望和任务是什么，你要去表达你的同情，来去给这个在苦难中的人呢去带来一个盼望，然后你的心要是真诚的，这点很重要，你是真的带着完全的诚实无伪的这种爱心同情来去安慰人，然后呢要学去聆听我们也看到说他的三个朋友就没好好的听约伯讲话，约伯讲的话他们都根本就不在意所以约伯几次的提醒他们说你们好好的听我的话就是在安慰我了，所以我们要去聆听，我们先安静下来去聆听，其实很多落在苦难中的人他去倾诉的时候他需要去倾诉，所以我们要去安安静静的去听他，其实可能说就是一个最大的安慰。然后呢要避免成见与批评，他们三个朋友都是带着成见来的，所以他一开始就给约伯定罪了，所以他已经给约伯设定好了一个反应了，说你约伯你就是认罪然后悔改 OK 这件事情就好了，但是呢约伯 并没有认他认为没有的罪，所以呢，他的朋友呢就来一定的给他定罪，来去批评他。所以我们做安慰者的时候呢，要去避免这一点，不要带着成见，也除非像大卫那种犯了淫乱罪那种非常明显的罪，并且神给你有一个很明确的这样一个启示，你可以去批评一个人啊。这里说我们要去避免成见和批评，然后呢要给予肯定，就是说你要去认可这个人的那种情绪啊，就是说一个落在苦难中的人他是很痛苦的，就是说你要去有一种同理心，你要去感同身受的站在他的立场上去来接受和肯定他的情绪，你不能说啊，你不要伤心啊，你不要难过呀，他的情绪就是这个样子的，他很苦啊，他经历了那么多的苦难，他就心情不好，他就很伤心，那你需要去肯定他这种情绪，他说，然后呢，同时呢，要去让他明白说神的慈爱和信实啊，神即使在苦难中的时候，神依然是爱他的，所以要去肯定他的情绪，肯定和神，然后要有心理准备。这个安慰者呢，可能在有的时候呢，并不是一次就能完成的，是需要很长的时间才去把那个人从苦难中。苦难那种情绪中完全都带出来。我们可能花更多的时间来去看，就是说约伯记里面所带给人的一些很大的一些问题啊，就是这个问题呢，一旦有苦难发生的时候，这些困难呢，这些就成为我们的一个困扰，这些问题马上就会浮现出来。所以我们从约伯记和从整本圣经来去解决这些问题，当苦难再次来的时候呢，这些问题就不要再包着我们了。这里有三个问题啊，一个是这个义人受苦，恶人发达的这个问题，再一个是神的全能和全善两种属性共存的问题，再一个就是这个无辜的受害者的问题啊。这个我们可以稍微多花一点时间来看啊，就是义人受苦，恶人发达，这是约伯记里面讲了很多的这个事情，这是他的三个朋友呢一直在讲说，义人是不受苦的，恶人是会受到惩罚的。但是呢，约伯讲到说，在这个社会上，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是，很多义人是受苦的，就是恶人是很发达的。这个在今天也是这个样子啊。那你怎么解释呢？圣经里面讲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是什么。这里是讲的是神的一个公平公义的原则，就是说你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所付上代价，我们每件事情都是有后果的。但是呢，事实上呢，又是说一些种的是善啊，他得到的却是一个恶才能够应该得的这个后果。那是不是说神是不公义的呢？是不是说圣经的话是错了呢？所以每当苦难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会碰到这个问题，我觉得说我没做错什么，但是我为什么要受苦呢？所以我们要去理解这个问题呢，要从神的全面，从这个全面性和永恒性上去来看啊，就是说我们看事情不能够只盯在今生，也不能够只盯在一个时间点上啊，要是从神在这个人身上永恒的计划里面去来看这件事情。再一个呢，所谓的受苦，所谓的发达呢，也不能够完全说我从这种属世的角度说，从他一个人赚多少钱呢，说一个人的事业怎么成功啊，从这件事情来去看啊，就是人不仅仅是以这些属世的这些东西啊，人还有灵，还有魂，有体啊，这些呢，就是这是神的公义，他是在他神永恒的计划里面去来实行的，也是在他的一个人的全面性的上去来去彰显神的公义的。所以呢，很多人可能他在今生的时候过得非常好，这个他做了一生做了很多的坏事，然后呢好像他是很发达的，看上去神并没有惩罚他，神的公义在他身上并没有彰显，而看到说有一些人呢，他做了一生的一生是行在神的善里面的，但是呢他下场就很凄惨啊。但是呢，甚至你可以去想那些使徒啊，他们轮着眼光看那些使徒，那些殉道的那些使徒都是下场很凄惨的啊。但是呢，我们要从神的永恒里面，从神的全面性的奖赏里面的看的话呢，实际上神仍然是公义的啊。所以呢， 义人所谓的受苦呢，都是暂时的；神的恶人的发达呢，也是暂时的。当你从神的永恒里面去看的时候，这些呢，其实都不是问题。所以呢，就讲说到了时候才要收成啊。所以呢，这个是在神的主权范围之内的啊。说哪些人是在今生今世就已经遭报了，哪些人是要等到神末世审判的时候，神的公义才会完全的实现、完全的彰显的时候呢？这是在神的主权范围之内的，这个是我们不能够你代替神去对一个人做一个判断。再一个就是全能与全善这种共存的问题啊，就是说，你如果神是全能的，那么就是他有能力让那些义人呢不受苦，然后呢让那些恶人的遭报，但是他如果社会上有这样的状况，就是说义人呢他是受苦的，恶人呢是发达的，那是不是说神是有力无心？他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他没有去做，说明他不是全善的。他虽然是全能的，但不是全善的。那反过来，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他是有心无力啊，就是他想维持这个公义，他是全善的，但是他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没有能力让这个义人不受苦，让那些恶人呢不发达啊。就是讲到说是一个是有力无心，一个是有心无力啊，就是说是不是说他的这两个属性呢没办法共存，二者只能他只能有一种属性。但这个问题呢，仍然是出在说你一切的公义必须是发生在今生今世啊，并且是一些这些属世的事情，这些他的功名利禄来去看啊。这个问题其实跟我们前面谈的那个问题呢是有关系的，就是说你还要是要从神的这种永恒里面去来看这件事情，就是说你要承认说神是全能的，承认神是全善的，那么你必须接受一件事情，就是要接受神的主权，就是说神他有主权，在他看为好的时间，用他看为好的方式去来彰显他的公义啊，这是神的主权范围之内的。所以如果你能承认神的主权，在神的永恒里面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其实神的全能和全善呢是可以并存的，这个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所以我们要去凭着信心去来相信神是公义的，相信神是爱我们的，神是公平的，神呢会在他的永恒里面去彰显他的公义。后面就讲到这个无辜受害者，其实我们在苦难发生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有些无辜的受害者啊。在约伯里面也，他的十个儿女呢都死了，就是因为撒旦要攻击约伯，结果他的十个儿女死了。我们在旧约里面读历史书的时候也读到一件事情啊，就大卫犯了罪，然后呢，很多以色列人给死了，所以那个疫情来的时候，瘟疫来的时候，那个大卫犯了罪，大卫结果那些以色列人死啊，那这些人算不算这个无辜的呢？无辜的受害者呢？或者说这算不算神是在滥杀无辜呢？首先呢，你要去想说他们是不是真的无辜。这一代，底罗达也曾经给约伯说，或许你的儿女得罪了他，他使他们受报应。就是也包括那些大卫犯了罪之后那些死的那些以色列人，他们是不是真每一个人都真的是无辜的呢？不一定，这个也有可能他儿女确确实实有问题啊，可能或者有其中的有几个是有问题啊。所以约伯也为他的儿女来献祭啊，他也担心啊，唯恐我的儿女犯了罪，心中气掉，实际上一开始也这样讲的。然后呢，有可能说他的儿女长了一个很富裕的环境，然后呢，他也有可能犯罪啊，就是他们有可能不是完全无辜的，这是一种可能性的问题啊。再一种呢，可能就是他们确实是完全正直的，像约伯一样，不是他们都也都是敬畏神的人啊，但是他们这样的遭遇，灾祸死了，岂不是太冤枉了？那我们还是要回到 神这种永恒的角度，从永生的角度来去看这件事情。我们后面读新约来看到保罗，其实他在想到说他自己可能离世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的时候，他曾经讲过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因为这是好的无比的。就是说一个真正的信神的人，一个跟看到神自己的荣美的时候，他对死亡的态度是不一样的。所以保罗这里看到说，哦，他离开这个世界，吸了这些世上这个劳苦的时候，他会跟神一起同在的时候，这个事情比他在世上这个日子要好的无比啊。他不觉得说死，肉体的这个死亡，是一个坏事情啊，反而他会去跟神去同在，对他是件更好的一个选择。但是我们知道说，保罗他虽然是愿意离世，与主同在，但是他又看到神在他身上有计划，所以他就来去继续去完成神在他身上的托付。所以我们看到说，如果你不相信说死后有永生的时候，那你就会认为他的儿女呢是无辜的受害者，是他的死呢对他是一个惩罚啊。但是如果你相信有永生，相信你死了之后就与神同在啊，那就不会把这个事情看到是一个不好的事情啊，所以呢就能够去胜过这个事情。好，我们接着来看后面的经文啊，就是讲的这个28章啊。28章呢就像一个中场一样，因为前面是他们的对白，从28章之后呢，就是29章开始呢，就是完全是独白了，就是大家不再讨论了，每人都在自己讲话了。28章是写的非常优美的一章啊，它是在整本书的中间啊。这句话到底是谁讲的？圣经里并没有讲啊。也有可能是约伯讲的，也有可能就是神启示某个人讲的话，又讲到了这个智慧何处寻的问题啊，其实也是这个诗歌书的一个中心啊。可是诗歌书就是在讲智慧书嘛，然后就是在讲这个如何得智慧。他写的很美，他在1节到11节里面，他用诗的语言去来讲这个人呢，他要去千方百计的，不管是上天还是陆地，他就去用尽一切的办法去来寻找各种的珍宝，无论是银子啊、金子啊等等啊，这个宝石啊，这些各样的矿石啊，人是竭尽全力去来寻找这些珍宝的人。然后拿这个做对比，然后呢就讲到说，他首先讲到了这个智慧的价值。第13句说，智慧的价值无人能知，在活人之地也无处可寻。深渊说不在我内，沧海说不在我中。然后16节说，俄斐金和贵重的红玛瑙并蓝宝石不足以较量，黄金与玻璃不足以比较，精金的器皿不足以兑换。这都是当时的最宝贵的这些宝物，它的价值呢没办法跟智慧相比。老爷讲的说，这个智慧其实很难寻，就是那些珍宝你想办法还是能找到的，但是这个智慧怎么找呢？所以20节说，智慧从何处来呢？智慧之处在哪里呢？是像一切有生命的眼目隐藏，像空中的飞鸟掩蔽灭没和死亡说我们风闻其名。就是讲的说，这个智慧其实很难寻的。我们1到11节是在讲人的聪明，就是说人很有聪明，他可以找到那些珍宝，但是呢他不见得有智慧啊。我们很多人是很聪明的人，但是他没有智慧。那么23到28节就给出了这个答案，就讲到说，唯有神知道智慧的所在，因为神才是一切智慧的源头。所以23节说，神明白智慧的道路，晓得智慧的所在。然后讲到他什么样的智慧呢？因他鉴察知道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轻重，又度量诸水。然后28节是也说是约伯记的一个核心经文呢，也是很出名的一段经文，就讲到了说，敬畏主就是智慧，远离恶便是聪明。其实他这里并没有在给智慧做定义，他实际上是在讲到说， 你当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你就有了智慧啊。这是讲的说，当你敬畏智慧、敬畏这个智慧的源头、敬畏主的时候，哎，你就是在就是有智慧了。然后你当远离恶的时候，就是聪明，就是讲的这种生活方式啊，就是你。所以呢，啊，这些经文大家要记住啊，就是所以这讲的是智慧呢是从神那边来的。当我们去有敬畏神的态度，去远离恶的这种生活方式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得着神的智慧。其实这也是整个智慧书的一个啊核心的教导。从29章呢开始呢，就开始了一个新的段落。所以他29章一开始就是约伯又接着说啊，他其实就，然后呢，从29到31章呢是他的约伯的一个独白啊，就是相当于他就像在一个法庭陈述上，然后约伯呢，做了一个最后的一个个人的陈述。所以到31章40节的时候，讲到说约伯的话说完了，就是他是一头一尾就讲到了这个，约伯呢他。29到31章呢，就用了很长的一段的独白，然后呢，做了最后的一个陈述。这三章呢，它的分段呢是非常的清晰。29章呢，就是在讲过去的我，他约伯回想往日和神同在的那种美景啊。然后那30章呢，是讲的他现在的他，他讲到了他感叹他今天处在这种艰难困苦的这种处境当中。第31章呢，约伯呢就再次的来去啊，坚持自己是无辜的。29章啊，约伯是回想他的过去。我们看啊，就是约伯他回想他过去的时候，他并没有说，他并没有先说他有多少钱，他以前的生活过得多么的富足。他其实首先想到的是他之前是跟神的关系的事情，讲到了神对他的保守，说唯愿我的情况如同从前的月份，如神保守我的日子，那时神的灯照在我头上，我借他的光行过黑暗。他是靠着神来去啊过每天的日子的，然后神的恩典神的光来去引导他每天的日子。然后第4节说，我愿如壮年的时候，那是我在帐篷中神待我有密友之情。这是讲他跟神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也是约伯最痛苦的地方，就是他跟之前他跟神是亲密的朋友这样一种关系，但是他啊，这个苦难之后呢，他看不到这种关系，他觉得他失去了这种关系。他实际上是他一直在可想能够回到那个以前的关系，他看不到神给他同在，他一直在想去寻求神。其实这是约伯他最看重的一件事情，实际上是他跟神之间的这种密友之情啊，他现在看不到了，所以他很痛苦。然后后面讲到说全能者与我同在，我的儿女回来我什么，他讲了他神的给他祝福。然后后面呢就讲到了他是一个很德高望重的人，先讲到神，然后呢他就讲到他以前的那些事情啊。所以约伯他最看重的他是跟神之间的关系啊，这个是他在苦难之后他一直是在坚持的一件事情。就讲他之前是德高望重，那些少年人呀、王子啊、首领啊都非常的尊敬他。然后呢11到20节也讲到说他是行公义好怜悯，他去拯救那些困苦人，然后呢说以公义为衣服，以公平为外袍和冠冕，然后呢是瘸子的眼瞎子的眼，瘸子的脚，他是帮助那些弱势的人，需要帮助的人，他去那些孤儿寡妇啊等等，他都是去来去帮助他们的。然后第18节也讲到说，我必死在家中，必增添我的日子多如尘沙。他觉得他自己真的是按照神的教导去行公义好怜悯的时候，他觉得应该有一个好的结果，就是死在家中呢，就是这个好报啊，就是我可以安然死在自己的床上，然后安然离世，然后他会长寿啊等等啊。然后后面也讲到说，他之前呢，他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人， 每个人呢都愿意听他的讲话，因为他的话呢可以带给很多人的啊祝福啊。所以讲的是他们仰慕我如仰望雨，又张开口如切慕春雨。所以这里面就讲到了他之前的那种美景，讲到他与神之间那种亲密的关系，讲到了神给他的祝福，然后呢他也是别人的祝福。然后三十章呢一开头呢就一个转折，说但如今，然后下面就讲到他今天的这种状况。其实我们在读三十章的时候呢没有去努力的去进到约伯的那种痛苦当中去啊，你要去体会约伯的这种痛苦。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去安慰别人的时候，我们进不到别人的痛苦当中去啊。神教导我们说要去共同的担当啊，就是你要跟爱哭的人同爱哭。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安慰的时候我们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很多时候是高高在上啊，我们没办法去进到别人的痛苦当中去。我们读三十章的时候，你要去努力去体会啊约伯的那种去痛苦，与同理心啊进到他的状况里面去啊，这样的话呢啊你才会有真正的怜悯在里边。他这里面他举到了一个很极端的一个例子啊，就讲到说当时那个时候就是社会最底层，就是被其他人都抛弃的那个人都已经看不起他了啊。所以说比我年少的人戏笑我，他前面讲的说那些少年人见我面而回避，老年人也起身站立啊，就是那时候少年人老年人都去对他非常的尊敬啊，现在是比我年少的人都去戏笑他。然后又讲到说这些少年人的父亲说，我曾藐视不曾安在看守我羊群的狗中啊。说这里并不是说啊，你们前面说约伯他实际上是一个很敬畏神的人，他去帮助那些孤儿寡妇，帮助那些瘸腿的瞎眼的人。他这里说不肯放在羊群的狗中，也有可能说这些人呢是品行不端呀或者等等啊。他并不是说真的是去藐视这些人啊。然后说讲到这些人呢什么的情况呢，讲说他们是穷乏饥饿，然后呢第五节说他们从人中被赶出，人追赶他们如贼一般，以致他们住在荒谷之间啊。然后说这都是鱼丸下贱人的耳语等等啊。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实际上用诗的形式讲了一种很极端的情况，就是社会最底层的人，其他人那些别人都已经都抛弃他们，都去看不起他们这些人了，而现在这样的一个人，最卑贱的这些人呢都以我为歌曲，以我为笑谈，他们厌恶我，躲在身边，不住的吐吐沫在我脸上。然后十一节说松开他们的绳索苦待我，又在我面前脱去辔头。这个辔头呢是指的这个马的那个嚼子或者那个头上那个东西啊，就是你去把那个马停路的时候去拉那个辔头。所以这里的辔头呢是无论是这个配的还是上面这个绳索，都是讲的一种约束啊，就讲的是说现在这些人呢都肆无忌惮毫无约束的来去虐待他，都去苦待他，然后这样的人呢都看不起他。所以呢这个是约伯的一个处境，就是他跟他完全的那种尊贵的地位呢就完全的不一样。然后后面呢他就去诗的二十三节去悲叹这个被神追逼啊，就他里面的有各样的痛苦，然后神呢去并且呢被神抛弃。十九节说神把我抛在淤泥中，就像尘土和炉灰一般。然后呢神用大力的催逼他，所以他的痛苦一方面来自于人啊，让他更大的痛苦呢是来自于神，他觉得神向他变心，然后呢使他临到死地。然后二十四到三十一节就讲到说他去四处求助啊，所以说我仰望得好处，灾祸就到了，我等待光明，黑暗便来了。然后说遇灾难岂不求助了，但是呢求助无门，没有人可以帮到他，还他最后呢是与野狗为弟兄，与鸵鸟为同伴，然后他生活在野外，然后呢他的皮肤黝黑骨头因乐而烧焦，琴音变成悲音，箫声变为哭声。所以呢我们看到说约伯他的痛苦，他有实际的这种肉体的痛苦，所以他其实讲到他的这种晚上他睡觉的时候他那个身体的痛苦 又让他不好睡觉，然后呢，有人的这种轻视，然后啊，更重要的是他看不到神，有这种神啊向他啊表示出敌意啊，所以这是就是约伯的痛苦是全方面的，有灵里面的痛苦，有情感上的痛苦，有这种尊严上的痛苦，有肉体上的痛苦，所以约伯的是非常痛苦的那种状况。但是呢，约伯在31章里面他是坚持自己的无辜，虽然他受到了这样大的一个痛苦，他仍然坚持自己是无辜的。所以呢，31章是很重要的一个发言，他归纳自己的行为准则，他这里面的一些格式呢，他是讲的说我若怎么怎么样，然后就怎么怎么样，他就说我如果做了这些事情的话，我情愿接受神的惩罚，他是非常诚实的到神面前来去反省自己的，他是我一点一点的到神面前去，来神你来去检查我的心，你看我怎么样，如果是我真的做了这些错事，行了这些恶，那你我情愿接受你的惩罚。他这里面其实表现出来的是一种那种义人的一个自信，所以他是到神面前诚实的来去省察自己，来检讨自己，我们不能把这件事情认为自以为意啊，所以这是他真的是非常赤裸的向神敞开，然后呢让神来去检查他的行为，检查他的内心，让神给他一个正确的评判。所以这是我们看约伯的话，他有几点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就是他在面对苦难的时候，他从始至终没有离弃神，他一直相信说神是他唯一的解答，他要去到神面前去来辩明这件事情，说只有神能够还他一个公道和那个清白，所以这个是他永远没，他从来没有离弃神，这是非常宝贵的。然后呢，他对神是完全敞开的。其实我觉得这个是我们有时候在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要学习的方面，有时候我们面对苦难的时候我们试图去到神面前去隐藏了，但是我们看到说约伯在这里面他对神是完全赤裸敞开的，他把心里所想的任何的情绪的东西都毫无保留的呈现给神。其实这也是约伯对神的信心，对神的这种信靠，他之前的关系的一种体现。所以这里就讲到了他各样的事情讲到说我与眼睛立约怎能去恋恋瞻望处女呢，就是他讲他心里面是清洁的，是没有隐念的，然后讲到说我若与虚谎同行，角落追随诡诈，我若被公道的天平称度，使神可以知道我的纯正，我若怎么样怎么样，他下面讲到了一段我怎么样怎么若怎么样怎么怎么样的时候呢，就让神来去惩罚。所以呢，他这里面一条条列出来，来去让神来去检查他，然后讲说我若受迷惑，向妇人起隐念，他讲到他的婚姻上他是很清洁的。然后呢13到15节讲到说他与他的仆婢与我争辩的时候呢，我若藐视不听他们的情节呢就是神兴起我怎样行的，他成为我怎么回答呢。这里也讲到说他跟那些地位比他低的人呢，他并不轻看他们。在15节里面其实讲到很重要的一点这个说造我在腹中的不也是造他吗？将他与我团在腹中的岂不是一位吗？其实这种观念就是说他看到一点，就是说不管说我在世上的这个地位差别有多大，即使他是我的仆人，但是呢我们都同有一位造物主。其实在那个时代能够讲出这样一种观念是非常非常可贵的，就他看到说人人生而平等这件事情，因为造物的那位主是同一位主。然后后面16到23节就在讲他去帮助那些穷乏人，帮助那些孤儿寡妇。然后22节前我的肩头从缺盆骨脱落，我的膀臂从羊尸骨折断。如果说我没有做到这些事情，做到 那些事情的话呢，情愿是来惩罚我。这个缺盆骨和羊尸骨呢，其实都是当时那个翻译就是说今天其实也不太用这个词了，就是因为我们知道说美和本圣经是在1900年那期间翻译的，就是很古老的话了。所以这个缺盆骨其实就是肩胛骨的意思这个羊尸骨呢基本就讲到关节所以呢这就是我们看这些词的时候知道怎么回事然后后面讲到说他 没有离弃神，就说他，我若以黄金为指望，对金金说你是我的依靠，我若因财物丰富，因我所多得资产而欢喜，我若观太阳发光，明月行在空中，天就暗暗引诱，口便亲手啊，其实讲的是这个拜日月的异教，口便亲手是拜异教的这样一种行为啊。所以呢，他说他虽然很富裕，但是呢，他并不以黄金作为他的主啊，所以他也不去拜那些日月那些异教啊。所以呢，讲到说他是一直是尊主为道的，然后后面讲到说他也爱仇敌，他我若见遭我的遭报就欢喜等等啊，然后后面他也讲到说他去爱心去接待客旅，然后在33节就讲到说他并不隐藏自己的过犯，我若像亚当也可以翻成人啊，这样我的过犯将罪孽藏在怀中，就是他从不这样的过分，我有了罪，我就去到神面前去来认自己的罪啊。就是他不是说那种假冒伪善的人去掩藏自己的罪，说因惧怕大众，又因宗族藐视我，使我惊恐。他说他也不怕人，他说不怕说，因为自己做神眼中看为正的事的去怕那些人说他呀。然后后面35到37节就讲到他的这种自信啊，讲到说，他情愿有一问肯听他，然后呢，全能者来回答他，然后呢，愿那敌我者，就是控告者写的状词呢，能够戴在肩上，又绑在头上为冠冕。就是这里他是用士的语言表达说，他对那些控诉呢，他并不害怕，他完全有自信。然后呢，他也觉得说神呢会，他可以譬如君王进到这个他的面前去啊，就表明说他呢是。他可以坦然无惧的来去面对这些控告，所以他这里还是在讲他这种艺人的自信。然后接着38到40节呢，就讲他又补充了一件事情，讲说他自己并没有巧取豪夺。这是约伯的最后一段的独白啊，就是讲到了他他反省了他的过去，讲到了现在。再次来去，然后呢，就来坚持自己仍然是无辜啊！我们看到一个艺人的自信，就是我们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做不到约伯这样，就是我们在神面前我们是站不住的。所以约伯是非常的敬畏神的。我们今天的经文就到这里，我们下堂课去从32节开始。我们一起到这边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借着约伯记向我们讲话，就求助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从约伯身上来学习如何跟你建立正确的关系，让我们一颗敬畏你、爱你的心，来去过我们一天的日子，来去胜过我们生活中的苦难，就求助来与我们同在，来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也保守我们接下来的敬拜，用我们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将你当得的荣耀来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